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8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由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发布的一张血淋淋的小男孩的照片，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传播开之后，令人难以忘怀，并且引发全世界人们的关注。这个男孩在叙利亚阿勒颇市遭到毁灭性的空袭之后受伤，他坐在一辆救护车的橘色的椅子上，满脸的鲜血和污泥，看上去茫然若失，精疲力尽。阿拉颇的医生阿尔伊兹星期四确认，这个男孩是5岁的达格尼斯，并且证实达格尼斯星期三的晚上因为头部受伤，被人送到名为 M10 的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出院。他是在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卡特吉社区进行空袭的时候受伤的。M10 医院的一名医生说，有8人在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5名儿童。与此同时，俄罗斯表示，他准备为阿勒颇市48小时的停火提供援助，以便让救援物资进入那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表达了对持续暴力的失望，暴力使人道救援物资无法送达该国很多被围困地区需要帮助的人们。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星期四首次明确地公开表示，向伊朗支付的4亿美元现金是用来确保被德黑兰关押的几名美国人获释的筹码。本月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否认在一名美国人质获释的当天向伊朗支付这笔款项是某种罪恶的交易。他指出，今年1月，在美国和伊朗的核协议实施1天之后，就宣布把钱交付伊朗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归还伊朗的钱款的谈判是1970年代与美国支持的巴列维政权之间失败的武器交易的结果，这与争取释放被伊朗关押的4名美国公民的谈判是分开进行的。科比以美伊2年多来的互不信任为例，对记者说，我们当时担心伊朗有可能背弃释放人质的承诺。显而易见，当你必须在24小时之内做出抉择，并且已经对争取释放美国人质的结果感到担忧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最大限度地保持制衡作用，就会非常愚蠢、轻率和不负责任。被释放的美国人质包括《华盛顿邮报》驻德黑兰分社的社长李萨安、海军陆战队退伍兵西马克，以及基督教牧师阿贝迪尼。星期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罕见的公开承认，他后悔一些犀利和侮辱性的言辞成为他竞选活动期间的标志。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对支持者们说，有时就众多问题的辩论和演讲进行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你就顾不上选择恰当的用词了。无论你们信不信，我很后悔。不过几分钟之后，川普又固态复萌，他称奥巴马是一个骗子，因为他否认最近支付给伊朗的4亿美元现金是解救人质的赎金。社交媒体推特宣布，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又关闭了宣传恐怖主义的23.5万个账户。这家公司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称，这是我们从2015年中到至今所关闭的账号总数达到了36万个。美国奥运游泳运动员承认他们编造了遭到持枪抢劫的经历之后，巴西警方称他们可能会受到恶意破坏和提供虚假证词的罪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见。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美国人热衷的橄榄球比赛。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看看怎么表达了如指掌。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他要告诉你怎么拿别人开玩笑。
Footba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eing a guy in the U.S. The game itself can be pretty hard to understand at first. Lucky for you, I happen to be an expert.
I'm not so sure about that. But it's true that every American guy seems to love football.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It seems like the players are just wrestling for a ball.
Oh, Yang Lin. Okay.I'll try to put this as simply as I can. Football is the most important sport in this world because...
打住打住打住，要讲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is spelled P-O-K-E. Poke. Fun, F-U-N. Fun.At, A-T, at. Poke fun at.
To poke fun at, 意思是拿某人某事开玩笑、调侃。比如说
Stop poking fun at me.
别拿我开玩笑。
Prince William poked fun at his younger brother, Prince Harry,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Cambridge.
英国威廉王子最近在访问剑桥的时候调侃了自己的弟弟哈里王子。
American comedian Ellen DeGeneres poked fun at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aydar.
美国笑星艾伦·德杰尼勒斯对一项有关辨别同性恋能力的研究大肆调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这个词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You're always poking fun at me, Mike.
Wouldn't do it so often if you didn't make it so easy.
What?
Okay, I'm kidding, I'm kidding. Well, at least you don't need to run the gauntlet like I do. Every time I try to pitch one of my ideas to you guys...
我们是帮你加强逻辑思维嘛。不过呢，你刚好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run the gauntlet.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美国很多居民小区都设有小区委员会别看编制不大权力可不小我有个朋友叫 Amy他们家的小区委员会就管得特别宽从各家各户房子的颜色到院子护栏的风格都要经过审查 Amy 最近想架个篮球框给儿子练球用小区委员会专门就此开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种情况在英语里就叫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is spelled G-A-U-N-T-L-E-T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在中文里是加急的意思 Run the gauntlet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受到很多人的批判指责或者是攻击所以说这个词用在 Amy 身上特别合适她为了给儿子装个篮球架子就要接受小区委员会的严格审批
She had to run the gauntlet
没错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高中校长提出了一项看似平常的提案结果却受到了很多人的围攻。我们听听看这是为什么。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 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这位校长说我提议取消学校的饮料零售机，本来以为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可是谁知道却遭到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指责，说我这是剥夺学生选择饮料的权利。我从没想到会因此引火烧身。
没错啊，这些饮料反正也没什么营养，取消饮料贩卖机应该是件好事。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会存在争议。最近有消息说，我们当地一家小学的校长因为觉得孩子们玩的追逐游戏 tag 动作越来越粗暴，所以决定禁止这个游戏，结果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指责。
She is still running the gauntle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 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申请工作要经过面试，有的时候还要经过多次筛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的经历。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 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 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个人说，首先是人事部主任对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面试，然后让我把简历交给部门经理，最后客人服务部的负责人又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这么繁琐的程序，其实我申请的就是一个在酒店停车的工作。为了这个工作，我可真是历经磨难啊。
真是够不容易的，一定是家五星级饭店。Run the gauntlet 这个用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最初是军队里的一种惩罚方式，指士兵们手里拿的鞭杖面对面站成两列，犯错误的人从他们中间跑过去接受士兵们的鞭打。到1661年的时候，这个习惯用语已经可以用来比喻各种形式的惩罚了。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 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 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when I was interviewed for this position. 我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可是历经磨难。But something awesome came out of it. I got a job that I love.
That makes all the hard work worthwhile, huh? The best part is, you got a chance to work with me.
Exactly. Ugh. I love my job, but I just wish I could earn a little bit more. Life in DC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 The high cost of living here almost makes me wish I could be a kid again and just get a weekly allowance from my parents.
你又做梦了，好好工作吧。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allowance， 这个是美国孩子最喜欢的词儿了。
Want to know why? Let's check it out.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llowance. Allowance is spelled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零用钱。
A recent study reveals that 51% of American parents give their kids an allowance.
最近有研究显示，美国51%的父母会给孩子零用钱。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The average child with an allowance gets $65 per month.
父母给零用钱的孩子平均每个月能得到65美元。
The most common way kids spend their allowance is by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purchasing toys.
孩子们通常会把零用钱花在跟朋友一起玩或者是买玩具上面。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This totally brings back memories from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My parents used to give me $5 every week, and I would save up and go buy video games.
No wonder you always win when we play Halo. You've been practicing since you were a little boy.
Exactly.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You definitely have gotten a fix on how to beat me in video games. Not that I think it's anything impressive.
Don't lie, Yanglin. Don't lie. You did mention a term. Get a fix on something.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9讲，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你喜欢看时尚杂志吗？现在的时尚每季都在换，一会儿时兴鲜艳的颜色，一会儿又时兴复古的样子。幸亏我不是服装设计师，否则我肯定无法把握潮流的脉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习惯用语是
Get a fix on. Fix is spelled F-I-X. Get a fix on.
Fix 作为动词有修理的意思，比如说 fix the car, 修车。不过 fix 也可以做名词，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定位。那么 get a fix on 这个习惯用语用了 fix 作为名词的定位的意思，指清楚地了解某些人或事。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做服装设计师了吧？
You wouldn't know how to get a fix on the styles that people might want to buy.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警官解释了他们对一起空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时所遇到的困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We've determined 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这位警官说，我们的调查人员对事发地点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仔细搜查，调查了数不清的证据，最后才确定了事故的起因。我们认为这次空难是由飞机机翼上的冰块造成的。
说起空难真是怪吓人的，我以前特别怕坐飞机，一上飞机就紧张。结果有个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网站，让我了解到了飞机的安全系数。这个网站很有用，可以说
That's where people get a fix on plane safety.
其实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出车祸的几率要比飞机掉下来的几率大得多。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We've determined 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有时候能了解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对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反过来，如果怎么也搞不懂的话，就会感到特别沮丧。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谈谈他跟岳父岳母的关系。
Since we got married,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这个人说，我们结婚后经常跟岳父岳母在一起，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一起吃饭或出去玩。经过这些接触，我觉得我对岳父这个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岳母大人的喜怒哀乐还是让我摸不着头脑。
哦哦，这个年轻人真应该向我表姐 Jamie 取取经。 Jamie 最大的本事就是看人，他每次去开会或是参加活动都会遇到很多陌生人，但是用不了多久他就能 get a fix on them， 彻底了解他们，不仅知道他们的喜好，甚至还能预见到他们可能会怎么做。难怪他干推销成绩总是那么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Since we got married, 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大家肯定都知道世界著名的流行歌手麦当娜。麦当娜如今已经年近五十，她在全球的唱片销量也超过了两个亿。我觉得麦当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懂得不断地变化自己的外形和声音，总是能给听众带来新鲜的感觉。
She is always getting a fix on what her fans are looking for nex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Yanglin, are you ready for the Super Bowl this Sunday?
Super Bowl? 橄榄球超级杯？我还好啦。I can never get a fix on the rules, so I've never really gotten into football. I do feel like Americans are all really into football, though. And why is that?
I guess it's the kind of sport that bonds us all together. Football is an American sport.My grandfather loved it, my father loves it, and I started watching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t's like a family tradition for me.
Interesting. 听起来你是个铁杆球迷啊。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Chris 跟同事 Ben 谈起了美式橄榄球，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 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 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 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原来 Chris 是个铁杆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一场比赛， wo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相比起来， Ben is not a sports nut， Ben 不是个特别热衷体育的人。
I agree with Chris. Sports are a way for us to bond. It's a social occasion, a way to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就跟我们小时候看春节晚会吃饺子一样。
Exactly. Let's see what Chris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Chris 跟同事 Ben 聊起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Ben 问
So sports is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During holidays, like Thanksgiving, my family will sit aroun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and watch a football game together. It's a social occasion, enjoying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I'm not sure if Chinese people approach sports in the same way. If it's something that can bring glory to China's national team, such as Olympic table tennis or diving, then everyone watches the event together.
在美国，体育运动是人际往来的一种纽带。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Chris 说，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就会围坐在电视机旁。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欣赏比赛，共度时光。Ben 说，中国人看比赛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有奥林匹克等国际赛事，中国队可能会拿奖牌为国争光的时候，大伙儿才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I think in America...People are often loyal to their regional team. In college, you root for your school's team, and then when you settle down somewhere, you follow that area's team.
So, what's your favorite team?
Actually, I have two favorites. I grew up in New York, so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But I went to school in Baltimore, so I also like the Baltimore Ravens.
Chris 说，美国人一般住在哪里，就是那个地方球队的粉丝。上大学的时候为校队加油，毕业后在哪里安家，就给哪里的队加油。Root for 是支持某人，替某人加油助威的意思。Chris 说自己喜欢的球队有两个，小时候在纽约长大，所以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所以是纽约喷气机队球迷。
First and foremost
是首要的。然后又因为去巴尔的摩上学，成了巴尔的摩乌鸦队的粉丝。
What happens when the teams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I usually support the New York Jets, but if the Ravens win, it's not too bad.
I have to confess, I don't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American football works.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war to me.
Actually, football is like a war.Each team tries to advance the ball through enemy territory to the end zone. It evolved from the English game of rugby, which is also kind of like a battle between two armies.
Ben 承认自己看不太懂美式足球，不知道美式足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Chris 承认
Football is like a war.
美式足球确实就好像是在打仗。两个球队都设法穿过敌人的地盘
Enemy territory
攻到
End zone
阵区里 Chris 还说美式足球是从英式橄榄球发展而来的英式橄榄球
Rugby is spelled R-U-G-B-Y Rugby
他所说的
Evolve is spelled E-V-O-L-V-E Evolve
是发展演绎的意思
Maybe I will watch the Super Bowl this year. Sounds like it's an important step in understanding American culture.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you have an expert here in case you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I will take you up on t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由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发布的一张血淋淋的小男孩的照片，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传播之后，令人难以忘怀，并且引发全世界的关注。这个男孩在叙利亚阿拉坡市遭到摧毁性的空袭时受伤，他坐在一辆救护车的橘色椅子上，满脸鲜血和污泥，看上去茫然若失，精疲力尽。阿拉坡的医生阿尔伊兹星期四确认，这个男孩是5岁的达格尼斯，并且证实达格尼斯在星期三的晚上因为头部受伤被人送到名为 M10 的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出院。他是在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卡特吉社区的空袭中受伤的。 M10 医院的一名医生说，有8个人在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5名儿童。与此同时，俄罗斯表示，他准备为阿拉坡市48小时的停火提供援助，以便让救援物资进入内地。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表达了对持续暴力的失望，暴力使人道救援物资无法送达这个国家很多被围困地区需要帮助的人们。奥巴马政府星期四首次明确地公开表示，向伊朗支付的4亿美元的现金是用来确保被德黑兰关押的几名美国人获释的筹码。本月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否认在一名美国人质获释的当天向伊朗支付这笔款项是某种罪恶的交易。他指出，今年1月，在美国和伊朗的核协议实施1天之后，就宣布把钱交付伊朗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重申了政府的立场，说归还伊朗钱款的谈判是1970年代与美国支持的巴列维政权之间失败的武器交易的结果，这与争取释放被伊朗关押的4名美国公民的谈判是分开进行的。被释放的美国人质包括华盛顿邮报驻德黑兰分社社长李萨恩、海军陆战队退伍兵西克马提以及基督教牧师阿贝迪尼。第4位人质是霍斯拉维，这个人的失踪在获释之前不为公众所知。星期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罕见地承认他后悔一些犀利和侮辱性的言辞成为他竞选活动期间的标志。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对支持者们说，有时就众多的问题进行辩论和演讲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时，你就顾不上选择恰当的用词了。无论你信不信，我很后悔。不过几分钟之后，川普又固态复萌，他称奥巴马是一个骗子，因为他否认最近支付给伊朗的4亿美元的现金是解救人质的赎金。他还指责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偏执的人。社交媒体推特宣布，在过去的6个月中又关闭了宣传恐怖主义的23.5万个账户。这家公司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称，这是我们从2015年中至今所关闭的账号总数达到了36万个。推特说，自从2015年开始，他们每天关闭的账号数增加了 80%， 其中许多的账号是在恐怖袭击之后立刻被关闭的。这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说，他们也在防止被关账号的用户立刻申请另外一个推特账号，和与其他社媒合作识别恐怖分子账号方面取得了进展。推特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招募的主要工具之一。过去，这家社媒曾经因为在阻止极端主义内容方面做得不够而受到指责。虽然取得了这些进步，许多被屏蔽的用户还是想办法回到推特上。美国奥运游泳运动员承认，他们编造了遭到持枪抢劫的经历之后，巴西警方称他们可能会受到恶意破坏和提供虚假证词的罪名。这4名运动员最初告诉警方，他们在星期天的早晨在从里约奥运村外的一个派对回到住所的路上遭到了持枪的抢劫。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在海内外中文网站上一篇题为防政变是今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政治工作的文章被不断转载和讨论。有消息指出，文章是来自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之音网站。文章首先赞扬了习近平的反腐行动，又以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为例，说赫鲁晓夫就是因为实行改革触动了权贵集团，以至于被群起而攻之。文章提出要以除恶务尽、加强情报、发动民意等方式来对抗政变。这篇文章的可信度有多高？习近平真的担心政变吗？中国在未来几年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中国安徽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作家也是时事评论者慕容雪村先生。慕容雪村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啊，您怎么看这篇文章？那么您认为现在在中共党内还有能够制衡这个习近平统治能力的这个力量吗？
这篇文章我看是绝对是一个体制内的高层人士写的这样的文章，因为如果是体制外的这个民主人士写文章，不会用这样的语气来写，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篇文章到底有多少可信性，就是中共现在到底有没有存在政变的力量。那我们知道前不久这个七一之前对这个令计划进行了宣判，对这个郭伯雄也进行了宣判。在宣判以后呢，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就是说现在的高官的腐败问题已经就是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问题，重要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政治问题是什么？这些高官他们想干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眼里，体制内现有的领导，他们觉得当下的危机最大的问题还是应该是政变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这个被新的媒体叫环球之音拿出来重新发表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当下的背景。
嗯哼，慕容雪村先生，我们知道您对于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有一些质疑，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您认为中国现在中共党内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您的看法又有多高呢？
这篇文章我专门做了一番调查，我发现中国国内的媒体和网站很少有转载的，国内的学者和观察者呢也很少有评论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发现国际媒体也很少有转载这篇文章的，在我看来呢，这篇文章更可能是一篇哗众取宠之作，它也不能代表官方的意图。因为就在现在，在微信上这篇文章几乎已经全部被删除了，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也很难查证，文中的这种文法数据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更重要的，这个环球之音啊，可能听起来呢可能好像来头很大，但是你仔细查一下这个环球之音这个网站其实叫相当于一个 blog 形式的网站，它既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民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综合以上判断呢，我认为这篇文章呢其实非常不可靠。
嗯哼，
非常不可靠，甚至呢我也不觉得就是它有特别多讨论的价值。当然政变这个问题是有讨论价值的，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讨论一个人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其实有两方面的考量，一个是他能掌握多少军队、警察和特务，另外一个方面呢，取决于多少人信服他的统治。你知道，在很多时候呢，有些独裁者呢看起来强大无比的时候，但只要有个人站出来说一声打倒独裁者，意思就下台了。我们都记得乔特斯库的故事。事实上呢，我觉得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独裁者都面临这样的恐惧，恐惧有一天会有人站出来喊说打倒自己。这种恐惧是他们永远难以面对的，也难以抵挡的。所以我认为呢，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所谓政变或者革命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只要是独裁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就随时可能发生。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假如现在在北韩，如果有人站出来喊一声说打倒独裁者，那又会是什么情况？我觉得很难设想。而问题只是在于有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喊出这一嗓子来。
慕容雪村先生，您刚刚也提到，确实对于这种政变或革命的这种恐惧或者是担心是存在的，只要是任何独裁的政权。那您刚刚也提到，您在中国试图要搜寻这篇文章，在微信上发现它都已经被删除了，能不能解释您觉得它被删除的背后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可能因素呢？
这个涉及到中国的审查制度。这个审查在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比如说你提到某个共产党巨头的名字，也许就可能会被删除。我原来写过一本书，我在传销团伙中卧底了几十天，后来写了一本揭秘传销的书，
是
那里边提到了一些中共巨头的名字，然后都是引用的说法，然后这些名字呢在出版的时候全部被删除。事实上呢，只要你提到习近平啊、温家宝啊、江泽民这些的名字，而跟官方的意图不太一样的，哪怕是接近的，也有可能被删除。就中国的这种审查制度，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慕容雪村先生，我想继续再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近年来确实对于这个中共的统治权还有它的寿命啊，有很多不同的预测。那么悲观者非常的多，我们看到在去年沈大伟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投文，在今年裴敏欣教授也发文，那么认为中共的这个统治专制统治呢，可能只能进行到2030年。为什么各界有这么多人不看好中共的统治政权呢？
我注意到呢，其实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其实关于中共的这种崩溃的这种预测呢，在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多。
对。
但接下来呢，在90年代之后，一直到2008年左右，这样的话题逐渐从公共空间中消失了，没有人在讨论这个政权能够维持多久的问题。但是很奇怪的是，从大概是2009年起，首先呢，在国内的这种聚会中，在学者啊、观察家们的聚会中，那么这样的话题重新热起来。在2015年呢，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预测了，认为中共已经进入它的崩溃期。同时呢，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你比如说麦克法考尔，包括夏伟，他们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这种判断，甚至像《FT》《金融时报》也有这样的类似的预测。那么裴敏欣那篇文章呢，就直接提出来讲中共的这种一党专政很难持续到2030年。就是这些呢，我注意留神观看了一下，每个人的预测的原因呢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还是指向一点，就是第一呢，这个政权呢已经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和尊敬。第二呢，这样的政权呢，它的控制力度，事实上呢，正在减弱之中。这种控制力度呢，不仅是包括官僚集团对整个社会就各阶层的控制，也包括这样的政权对它的下级官僚的控制，正在失控中。同时呢，这样的政权的合法性呢，也越来越都被更多的人质疑。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样的政权显然是不稳固的。而且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个集权政府。中国这样的政府呢，现在很难说是一个完全的集权政府，大概是一个威权政府，我们可以讲，其实它本身就有脆弱性，它本身是很脆弱的。我们看 好，人类社会近几十年的历史呢，很多战争前呢，都会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好，好慕容雪村先生，因为您的电话信号不是很稳定，或许我们再尝试再给您拨通一次电话。我们现在转回到我们现场，请赵岩先生来继续我们的讨论。赵先生，您刚刚也听到慕容雪村先生的分析啊。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中共的统治到目前为止，它到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如果说所谓的崩溃论是确实的话，中共会崩溃，它的背后可能是哪些因素的交叉影响？与腐败、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社会民心，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最重要的就是专制问题。因为上个世纪，我们看这个回顾二世纪，全球有32次政变，大多都发生在专制和这个。文明比较落后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纪呢有12次政变，就是说在大陆的文字记载上就有12次，上个世纪是32次、那么回头来我们看，就是说仅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前苏联和中共历史上来看，那么前苏联呢是从这个1917年这个夺取政权以后，总共有了4次，那么在这个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和这个赫鲁晓夫的1964年以及这个最后的这个1991年，先后有这么4次。到了1993年，就是一个集权政权变成了一个威权政权，叶利钦时代，那么也有一次对国会。那我们作为中国呢，这个也是，就是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先后有不同的这个政变。那么政变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和政治行动。那么在这个中国大陆来看，就是说从1949年以后，毛的时代我们至少知道有2次，一次是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66年的这个武汉的百万雄师，还有一次就是林立国搞的5·7工程纪要。当然毛自己本身也搞政变，在这个59年以后，这个7000人大会以后呢，毛自己躲在这个中南海的深宫宅院里，就什么都不管了，包括邓小平8年都没有跟他汇报工作了。到1966年他觉得不行，那他发动政变，就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最后把刘少奇权力抢回来。在这个1976年，我们知道有一个怀仁堂事件，现在已经是40年了。那怀仁堂事件就是把毛的这个老婆江青抓起来，所谓的四人帮，那华国锋就是彻底的这个把这个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时间不长，我们知道邓小平以这个军委总参谋长的席位，这个就把华国锋这个赶下台了。这个在邓小平时代，我们知道从华国锋到胡耀邦到赵紫阳，先后有3次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所谓的柔性政变，他不是刚性的，刚性要动用军队嘛。
对，
就是他用他的威信，这个让比他更高的，表面上比他更高的领导人下台了，这是属于柔性的政变。但是在邓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江自己本身也受到邓的威胁，江那个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他也跟着这个陈希同啊、李鹏啊，这个搞这个极左的这一套，最后邓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马上就在他南巡的时候把江的这个警卫员换掉，把江吓得够呛，那么也算一次柔性的政变，你逼着他你不改革是不行的。就是我们看见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多次这样的政变，包括这个习上台之前，那个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知了，就中国中央自己不承认，但是我们已知了，薄熙来要借着这个胡锦涛的力量，那个搞一次这个对习的政变，那参与人自然有这个有令计划了，有徐才厚了，有郭伯雄了，甚至还有这个现在的副主席这个李元朝，当然呢现在中国自己不承认，但是我们知道小道消息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人在习上台以后，习你管军队，现在抓了40多个将军，上将抓了4个，那么还有8-90个将军，我们知道他们本身的腐败已经超过几千万了，那这些将军还都没有抓，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适时的时机寻找机会，要伺机对这个现有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发动一这样和那样的这个政治行动，完全是有可能。
是回顾中共的历史，可以说
包括这个这次北戴河会议，这个也很多人在说有的人在等着政变。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访民叫李焕军那个姐姐叫李美清，在北戴河的会议期间去到这个 北戴河去，他自己说是旅游，事实上我们知道是上访。但是呢，当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和这个村委会去接的时候，村委会的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弟弟就明确说，你不要指望这个习近平会给你什么力量，没准北戴河他就要翻车呢。这个消息博讯一发出来，第二天没几个小时，李美清就被打电话找的。当然李美清他自己有心理恐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就说他现在的防政变和政变在博弈的过程当中，这种事情是存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你在这场博弈当中，到底北京当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挑战？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在网上的直播来给我们留下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已经在线上等候已久的观众朋友。第一位，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你看吧，我认为政变的可能性没有，为啥呢？你看的话，习近平如果要说是有这种可能性，他不可能长期的话经常外出访问，多么放心。因为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吧，实际是很得民心的，就是现在他虽然是政变，在中国保习近平的人多，他政变的可能性的话是不成功的。这反腐啊，你是干啥呀？习近平的政策对老百姓还是有益的。
嗯，
所以说政变他说写这些乱七八糟的文章吧，说多数都是阳关春秋啊这些人啊写的。你看咱们说一点实在的东西，说那个阳关春秋的李锐，原先是中央的组织部部长的退休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实吧这个文化大革命整存头怀吧，要没有李锐的撒谎，他要是不的话，自个说是军事俱乐部，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能重写。
嗯，
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些东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李锐这样人的话，可能写点文章啊，在哪儿啊的发表点这观察呀，这些东西是可能的，因为这是实事求是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孙先生。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希望能够各位简短的发言，我们让更多的观众可以来参与。山东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在独裁国家发生政变呢是常态。比如说刘少奇要当老大，毛泽东呢，闹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政变。邓小平动用坦克镇压学生，软禁总书记赵紫阳，这就是政变。至于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他们是未成功的政变。现在习主席呢非常难，习主席面临着三个归宿，一个是蒋经国戈巴乔夫式的归宿，一个是肖塞斯库卡扎菲式的归宿，第三个呢就是毛邓江湖式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归宿。我认为苏共的灭亡就是也是寿终正寝呢，也是因为叶利钦戈巴乔夫的政变，政治变动嘛。总之中共的归宿也是三个，一个是苏共式的归宿灭亡，一个就是国民党式的归宿就拴住了得了癌症，再有一个呢就是潜伏，把中共解散了之后就潜伏到全世界各地去发展共产党，发展共产主义。
好的，好，谢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共产党现在民心丧尽，人心尽失，进驻工地的五六十岁的老汉挥汗如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抱着枪穿着城管的制服在街大街上围围，对小贩进行打砸抢，开棺无力把自己的孩子都给变成西方公民。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上帝也救不了中国。只要不实行军队国家化，不进行法制化、私有化改革，中共的政变任何时候都可能上演。也许习近平的任何一个保镖，也许在任何时候都会对他的脑袋开一枪，中国是没得救了。
好，
谢谢，
我们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回到线上的慕容雪村先生，您现在在线上了吗？慕容雪村先生回到线上了吗？
回答了。
哎，您好，非常感谢，是非常感谢您，不好意思，您刚刚大概也听到了我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我想请您谈一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特别我们注意到，其实，在去年您曾经接受《明镜》这个周刊的这个专访时，您曾经也提到，中国在未来十年发生重大革命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依据和看法？
这种呢，一个社会的变革呢，其实是一个测不准的事情，我们很难预测。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苏联、看东欧那些国家的变革过程，这让我呢往往很难推算。在茉莉花革命时期的突尼斯，本来是那个地区最稳固的政权，可是没想到这个最稳固的政权呢，因为一件极小的事件，几乎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嗯哼，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这种重大的制度变革呢，往往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社会，在文化上，在社会这个层面呢，这个国家的人做了多少准备？这个准备呢，我认为在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制度，这个抱有普遍的不满，也基本上都希望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中国的这种社会革命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制度革命，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能动起来的问题，它可能有很多种方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呢，可能就是你比如说宫廷政变啊，这种农民起义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叫革命。但是在电脑时代，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自媒体时代之后，革命的形式其实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像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么中共呢，现在把这样的革命呢称之为颜色革命，现在也是他最恐惧的事情。那我们相信呢，中共的这些他们的这些统计机构啊，或者他们这些情报机构呢，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个恐惧，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恐惧呢，就说明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存在。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在中国大陆生活，我能感受到这个土地上现在的这个气氛，事实上我觉得呢，也是几乎这个锅都已经烧热了，只等一滴水滴下去。
是您提到了这个很多时候呢，现在社会这个革命它的这个气候气氛已经达成了，现在在等待的是制度的革命。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您的看法是不是现在社会群体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足够力量，所以中国如果未来要发生革命，其实未必需要一个领导人，不需要像是当时苏联时期的叶利钦或者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您是不是这样的看法？那您认为中国需要一位叶利钦或戈尔巴乔夫来带领这样的革命吗？
我刚才讲呢，这个革命的形势发生变化，就是指这个方面、它可能不需要事先阻挡，可能不需要有个固定的组织，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事先的动员。当一个社会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当社会的普遍的对这个制度感到愤怒的时候，那么因为一件小事加上极为便利的现代通信方式，就可以瞬间发展出一场广场革命来。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在突尼斯发生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来看呢，你比如说像台湾的太阳花，像香港的雨伞运动，几乎也都是这样的。事先呢，你说有组织吗？好像也没有。有动员吗？也没有。但是为什么一夜之间人们都走到街头上来呢？我认为呢，在未来呢，发生这样的可能，这样事件可能非常大。你比如近距离，你看，像最近的连云港事件，我可以确定，连云港反核废料的这样的一个大游行呢，据说有上百万人上街，肯定是没有组织者的，而是通过现在的社交媒体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突然的意识到这个事情的威胁，然后威胁到自己的权利，威胁到自己的生存安全，所以义不容辞地走到街头来。
嗯哼，好的。
那么我觉得未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可能是这个模式的。
好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北京当局所面临的危险这个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慕容雪村先生还有赵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讨论，感谢两位。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再会。